31到37节，我们已经花了2周的时间看这段经文了。因为我们是用这段经文来去开始谈和讲这个天使论，可以说，或者是我们是用比较简单的语言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在研究撒旦在我们世上的这种活动，撒旦与他的邪灵在世上现在到底是在做什么，或者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去攻击我们，攻击教会。但我们先看一下31到37节，我读，大家跟着看就行了。圣经说，到了加利利的加百农，在安息日教训众人，众人听他的教训，神以为稀奇，因为他讲道大有权柄。在会堂里有一个被邪鬼的精气附着的人，大声喊叫说：“拿撒勒的耶稣，我们和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绝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天主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将那人摔倒在众人当中，就出来了，那人却没有伤损。众人惊讶，彼此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邪鬼，鬼就出去。于是耶稣的圣名传遍四方。这个是我们的主题是基督在加百农展示他的权柄。这个是第三讲。我们首先一起祷告，求主祝福我们今天学习的时间。我们天上的父，你知道我们今天来是因为我们相信你的话语，我们也愿意遵行，也遵守你的话语。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是大有需要的人，我们需要你的灵，我们需要你的真理。今天呢，我们也相信我们今天所学的内容也是特别的重要。我们也相信呢，你的真理能改变我们的思想啊。如果我们有合乎圣经的思想的话，那么我们就能有合乎圣经的行为。我求你使用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带领我们，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我们一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路加给我们介绍了，或者是说在强调耶稣基督的权柄。有两次他说，众人看耶稣，首先听他所讲的道，就说这个人是大有权柄的，他讲道是大有权柄。而且耶稣基督赶鬼之后呢，他们说，哇，他还有赶鬼的权柄，这个人是跟别的人不一样，这个是我们原来所接触过的这些老师经师是不一样的。我们也相信，我们也知道耶稣是大有力量的，大有权柄的。他自己说，在马太福音第28章，他说耶稣近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予我了，我就是天主，这个是我所创造的，我这个邪灵和撒旦也是我所创造的，我有所有的权柄都是我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来到这个世上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要拯救我们。那拯救我们脱离什么呢？以弗所书第2章告诉我们，我们是在罪恶之中如同死人一般。他说我们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所以他让我们帮助我们呢脱离撒旦的控制，来脱离这个邪恶的黑暗的权势。在约翰福音第8章44节，他说你们是从你们父魔鬼那里出来的，所有不信主的人就是魔鬼的儿女。在哥罗西书第1章13节，他说又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将我们牵引到爱子他国里去。在约翰15章19节，他说世人都顺服那凶恶的。所以他说的很清楚，在这几段经文里边，他说的很清楚，有信主的，有脱离这个黑暗权势的人，也有顺从那凶恶的，只有这两种人啊。非信徒自己说我们是自由的，你们才是捆绑的，你们遵守这些诫命，你们天主对你们的要求是极其高的，但是我们是自由人，我想往右去我就往右去，我想往左去我就往左去。但是他们的这个思想完全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发现在耶稣基督的事工中有 很多邪灵的活动，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是在除灭魔鬼的行为，所以我们一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被鬼附着的人，我们说有很多邪灵的活动，那是为什么呢？很多人为什么在福音书有那么多？我觉得这个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给我们说的很清楚，他说天主的儿子显现出来，特为要除灭魔鬼的行为。所以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发现他降临的时候，他的施工一开始，他过来攻破了撒旦的壁垒，给万人得救的机会，要释放在黑暗国度里的人类，引导他们进入光明的国度。所以我们发现在耶稣基督的施工中，他有极大的权柄，但是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在他的施工中有一个极大的属灵战争。但是他在加百农的时候，他展示了他的权柄，他有讲道的权柄，他有灭恶的权柄，他也有赶鬼的权柄。那么我从上一周我们开始学习这个天使论，我们开始讲解撒旦和邪灵在我们这个时代和在圣经历史之中的这些活动与行为。我们要明白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为什么选择花一段时间讲这些真理呢？因为我们发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可能自己觉得懂，但是还真不懂。而且我们发现你一提邪灵，你一提魔鬼，你一提鬼的时候，有很多想法，而且就极其的乱。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经历。我见过，我看过，我赶过鬼，我被鬼附着了，我啥都有很多思想。但是我们要明白天主的旨意很清楚，天主赐给我们他的圣经的原因就是想启示我们，是想让我们晓得他的真理。像格林多前书14章33节所说的，天主不是叫人混乱的。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学习，我们对于这个主题呢，不应该模糊，也不应该混乱。我们信徒必须知道撒旦的诡计，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去攻击教会，来去破坏天主的工作。我们也要知道他在每一个时代的活动，像格林多后书2章说，因为我们并非不知道他的诡计，保罗自己说我懂他的诡计，我知道他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去攻击我们，来去攻击我们信徒和破坏天主的工。然后我们开始学习这些的时候，我提了，我说我希望大家能先不重视自己的经历。我觉得经历它算事吗？也算事，但是我们不要重视我们自己的经历，而要重视看重天主的话语。像彼得自己说的，我们现在还有限制更坚决的预言，我们有正确的预言，我们有天主的话语。在第21节他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乎人意的，都是天主所选的圣人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的。彼得说，我也有经历，我看过耶稣基督，我听我从天上来的声音说，这个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但是这些好是好，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天主所抹拭所感动人血的话语，这个是最靠谱的，这个是你们应当重视的真理。那么我们今天，我们上周简单的开始讲这个撒旦是从何而来，邪灵是从何而来。我们知道撒旦和邪灵都是天主所创造的灵体，他原来是天使，原来是顺奉天主的，但是后来因为骄傲，他就违逆了天主之后，就吸引了诱惑了一些天使跟随他，然后就开始破坏天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今天也要看邪灵在每一个时代的活动，这个极其的重要。而且我知道可能有的人他说，我是其实对这个我不感兴趣我对这个领域呢，这个学习我是一点都不感兴趣的。那好吧，但是我相信，我也知道我们必须得懂这些知识，特别是在我们中国，我们中国对于这个领域的内容，对于这个学习的内容是非常混乱的，而且是模糊的，也是不太懂天主的话语。 所以我们看在每个时代，我们看撒旦和邪灵的活动到底是什么。首先呢，在旧约的时代，我们发现撒旦和他的邪灵在旧约时代也是借着假神欺骗人，欺骗人类。那这个跟新约一样，跟我们这个时代是一样的。你会发现无论我们学习哪一个时代，这两个真理会一次的又一次出现。撒旦是在欺骗，撒旦是在模仿。你会发现这个会又出现又出现，他一直在欺骗，一直在模仿天主。在利未记十七章，我们发现圣经说，这是为要以色列人将他们在田野所在的圣处奉到会幕门，到主面前交与祭司，献与主为平安祭。第六节说，祭司将血洒在会幕门前主的祭台上，并烧脂油为献与天主的馨香。所以他先教导他们，你们献祭的方式，你们要这样的去献祭。但是在第七节他说，以色列人不可在祭司所妄从的什么鬼魔，你们应当献祭，但是你们所献的祭，你们田野所在的动物牲畜应该献给天主，不应该顺奉这些鬼魔，这为他们世世代代当守永远的定例。那这个鬼魔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他所讲的所提的就是偶像。我们也知道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他们一次的又一次跌倒而开始拜敬拜偶像。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假的宗教的创始人是撒旦。你若拜偶像，你所拜的其实不是一颗雕刻的像，而是邪灵，而是魔鬼。因为在这个所有异教的幕后有撒旦和邪灵。在申命记第三十二章，他说他们说藐述啊，这个以色列人他说不祭天主，却祭鬼魔。所以我们发现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天主没有直接说你们开始拜偶像，他说你们所拜的，你们所献的祭是献给鬼魔的，是献给鬼魔的。我们可以说也可以知道，反接受虚假宗教的人是接受鬼魔的道的人，这个在新约和旧约是一样的。反不信和拜天主的是信和拜撒旦的。在诗篇106篇他是这样说的，崇拜一帮人的偶像，因而陷入罪亡。他说吐露自己儿女祭祀什么鬼魔啊。所以我们发现这些人呢开始拜偶像的时候，天主说什么呢？其实你们是受撒旦的欺骗，你们所拜的不是那块雕刻的石头或者是木头，你所拜的就是撒旦和鬼魔，因为他们是这些异教、这些异邦人虚假宗教的创始人。那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在圣经中。第二呢，我们发现在旧约时代，天主会使用他的圣灵感动并启示他的先知和他的人，那同时撒旦也用了他的邪灵启示他的假先知。那这个也是在旧约圣经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翻到撒母耳上第十章，这个极其重要。撒母耳上第十章，我们先看扫罗这个例子。那个应该是范弟兄在两周前提了，也提的也是对的。我们看一下扫罗的这个他所经历的。我们发现在旧约圣经有这种临时的附着或者是临时的附临，但是没有这种长期的像在耶稣基督时代一样的这种被鬼附着的这种状态。那么我们一看撒母耳上第十章，我们发现扫罗受圣灵的感动，在第六节他说，圣灵也必感动你，你与他们一样受感动。然后他说什么？说话，这极其重要啊！说话。然后后面他说的很有意思，他说你必自觉 变另是一个人。他说的，首先呢，你要受膏，你要做以色列人的王。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圣灵必感动你，然后你感动你的时候，你会说话。这个说话你们先记着哈。然后呢，你必自觉变另一个人，很有意思。那么我们翻到十六章，也是撒母耳上十六章。在第十三节，撒母耳就是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祖兄中抹了他，从此日起主的灵感动了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在第十四节，他说主的灵，我们知道主的灵就是圣灵的意思，主的灵离开了扫罗，所以这个跟我们新约圣灵的内住是不一样的，他会临时的复临，临时的感动，然后走离开。所以我们发现这个灵离开了扫罗之后，后面他说有恶魔从主那里来惊乱他。那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所以首先呢，圣灵天主的灵离开了扫罗，又有恶魔从主那里来惊乱他。后来他的以些臣子对他说，你现在你有这个问题，我们自己能看得出来，有时候这些恶魔会附临在你身上的时候，然后我们感觉这个对你来说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你是没有在那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他说这样吧，我们找一个人过来跟你弹琴，你弹琴的时候你会感觉舒服安舒，他们是这样说的。后来他同意了，然后请了大卫过来。在第二十三节他说，天主那里来的恶魔附临扫罗身上，大卫弹琴，用手弹琴，扫罗就觉得暗舒爽快，恶魔离开了他。所以我们发现这个跟我们刚才看的鲁加福音的这一段故事是不一样的，这个恶魔是又来又走，来了一会儿再走，所以很有意思。十八章，翻到十八章，这个是最关键的一段经文。第九节说，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我们发现扫罗已经有罪，已经生气了，已经开始悖逆天主，他怒视大卫。在第十节他说，次日从天主那里来了恶魔附临扫罗身上，扫罗在屋子里被什么，被魔附着说话，这说话又来了。好吧，那在我们刚才看的十章六节，他说他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做了什么，说话。那你会发现在旧约圣经，这个有的时候是翻译成说话，有的时候是翻译成说预言，那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在之前他收膏的时候说，你要做，你被分别出来要做以色列人的王，受圣灵的感动站起来说话，说天主的真理，说预言说。那么在这个时候，因为扫罗的悖逆，因为他看天主所拣选的大卫然后恨他，说我就是不服，我就是不认天主的旨意，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从天主那里来了一个恶魔附着他的时候，他开始说什么，说话啊，开始说话，一样的词在原文里边，受圣灵感动的时候也是说话，说预言，说天主的真理。然后他说，你必自觉变另一个人，你改变了，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会感觉你是另一个人。在这个时候，他被这个恶魔附着的时候，他也是在说话。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看原文，他的这个词汇是尼巴，那尼巴的意思是什么？可以翻译成说话，也可以翻译成说预言。又来了这个撒旦，这个模仿天主的这个方式又出现了。啊，我们发现在旧约圣经，天主差他的灵，圣灵降临在人身上，开始说预言，说我们在大卫的生活当中，在很多先知的生活当中，我发现这个事情发生了。但是撒旦也以模仿的方式来去攻击扫罗，也才破坏攻坏天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以他开始说话，那这个说话是有两个意思， 这个在原文里边一个意思就是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真理，说出预言来。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无法控制自己的这种状态，可以说是一种昏迷冥想心灵状态。昏迷冥想心灵状态就是没法控制自己。所以为什么他的臣子说，哎呀，扫罗，我们发现你有的时候被这个恶魔附着的时候，你就开始很乱了，我们就开始觉得你跟正常人不一样，你就开始昏迷，你就开始冥想，你就开始说话，你就开始说很多奇奇怪怪的话语，或者是说谁知道他到底最后是用什么样一个方式来去发言。但是我们发现在旧约圣经，天主会用圣灵来去启示他的民，撒旦会用他的恶魔他的邪灵来去附临在人身上，而且也是在用他们说话，跟天主一样也是在模仿。那这个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啊？这个我们一学习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很奇怪，这个从天主那儿来的一个恶魔，这个到底是怎么解释？历代下十八章，这个能帮我们解释这段经文。历代下十八章，我们原来提过，这个是弥迦亚先知的故事，在第十七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以色列王我们知道是亚哈，是非常邪恶的一个王，他说这人向我说预言，不说吉言，他不说好听的，这位我别的我都喜欢，但是唯一一个这个弥迦亚这个人，我跟你说，他就一来就骂我，就说我不好听，就说无论我做什么他都不同意，常说雄言，我岂没有对王说过吗？这个其实像个小孩，我觉得他说约沙法，我跟你说了吗，这人一来就会说不好听的，但是你非得要让他来，好吧，来了你看他又说不好听的，我没说了吗？我不之前没有跟你说。你看弥迦亚的回答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一段经文，因为能帮你理解很多比较难理解的经文在圣经中。弥迦亚又说，现在你们去听主的话，我看见，所以他在异象中他说，我看见主坐在宝座上，众天军势力在左右，主说谁引诱啊？这个特别有意思，谁引诱亚哈上向吉利的拉莫去，使他在那里阵亡，这个说应当这样，那个说应当那样。所以这个是什么一个情况呢？先知说，我看见了天主坐在宝座上，众天使也围着他，在他左边，在他右边。然后天主说，这个我的旨意是什么？我已经说了，亚哈要死了，这个是我之前借着人的口说出来的，预言出来的，这个事情必发生。然后他说，这个我们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成就这个事儿呢？然后有一个天使说要不这样，然后有另一个天使说要不这样，然后在第二十节说有灵出来站在主前说，我去引诱他，选我吧。主问他说，你用何法引诱他呢？说我要去感动一切先知，使他们说什么妄言。主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就去照着这样行吧。现在主使领在你一切先知口中说妄言，其实主已经准讲或与你。这个很有意思，那比较复杂，有很多内容，我们其实可以花很长的时间来去研究。但是这个是什么一个概念？如果我们看约伯记，我看这个圣经好神奇啊，如果我们少了一个约伯记第一章，我们没法理解这段经文。但是你看约伯记第一章之后，我们发现他说什么，一日众天使来势力在主面前，那势力用的词汇也是一样的，你就能完全的能明白这个是什么一个概念，撒旦也来在其中。所以什么意思？这个天使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所有的， 天主所创造的灵体，邪恶的和好的，顺服天主的和顺从那邪恶的魔鬼的都来了，撒旦也在其中。然后我们发现在约伯记，撒旦说你看那个 天主说你看我这个侍奉我的约伯，然后撒旦说你让我去攻击他，你让我去，然后天主说那你就去吧，这是一样的一个概念。有一个邪灵说，我跟你说我能引诱他们，我有个好招，我这样吧，我就欺骗，我就借着，我就用这个假先知，这些先知的口说妄言，我用他们这个先知来去欺骗他们。然后天主说什么，这个肯定有效，这个事情肯定会发生，肯定能成功。后来他真去了啊。我们在这儿能发现这个是撒旦的工作，他愿意欺骗，愿意使用所谓的先知，所谓的牧师，在旧约时代，在这个时代都是一样的。那你说这个在扫罗的这个故事里边，还有在我们刚才看的这个历代下十八章这个故事里边，你会说这个是主做的事情吗？是天主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天主在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在允许，跟约伯一样。你也可以，如果有时间，你可以看看大卫在撒母耳上二十四章，他说主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感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算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数目。他说这个是天主感动他做的。但是如果你看另一个经文，他说这个是撒旦，这个是撒旦感动他做的。所以其实这个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在你可以看历代上二十一章，他说撒旦要害以色列人，就诱惑大卫，然后大卫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天主的允许啊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嘛，我们也发现天主也会使用邪灵来去成就他的旨意，他们还是在他的主权之下，还是在他的控制之下。我们要知道假先知的预言的根源是邪灵和撒旦，但是我要强调这一点，我们发现在这些先知在扫罗被邪灵使用或者是攻击以前，他们已经选择了悖逆而犯罪啊。扫罗选择了厌恶大卫，然后这些假先知也选择了说好听的，也选择了悖逆天主，因此呢这个邪灵就开始攻击而使用他们。那我们看新约时代，那旧约时代有极大的特别多的内容，但是我们就选了几个啊，为了去了解一下大概的情况。那新约时代我们发现，我们一到我们路加福音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在耶稣基督的施工中有许多被鬼附着的人，特别多在福音书里边。所以呢，如果你单看福音书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是日常生活之间的常常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人，有很多灵恩派的会说，哎呀，你看那么多耶稣基督也赶鬼，所以我们也应当赶鬼啊，耶稣基督的在他的施工中有特别多的邪灵，那么有可能我们在教会中也有许多邪灵，肯定在这个椅子底下也有，谁知道啊？说很多这样子的话语。但是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会发现不一定是这样子的。那在新约，特别是在福音书里边的这些被鬼附着的人的特征是什么？完全被控制，很重要。你说这个人在我们的故事里边，你看是什么一个情况？完全被控制的，他没有办法拯救自己。他如果耶稣基督不过去赶鬼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脱离他这个情况，他没有办法拯救自己。耶稣就说：“你出来吧！”啊，还有我们发现有邪灵的内住，他自己控制他，他自己用他的嘴说话。在我们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里边，还有呢，我们发现这些所有被鬼附着的人是受苦受难的，是自伤自害的一个状态。你会发现在新约圣经中，这些被鬼附着的人都是自伤自害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为什么在耶稣基督，我原来提过，但是为什么在耶稣基督的施工有那么多被鬼附着的人？主要的原因，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人子，这个天主，对不起，天主的儿子显现出来，特要出灭魔鬼的行为。所以耶稣就降临的时候，这个战争就开始了。 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我要过来发光，我要过来传播我的福音，我要过来将自己，我要过来拯救人类。然后撒旦说，我要欺骗他们，我不想让他们信，我不想让他们接受。所以我们发现在耶稣基督一生人生之中，他在他的施工之中有极大的反对，有非常激烈的属灵战争。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耶稣基督赶鬼的时候，人说你是靠着别西卜赶鬼，你是靠着撒旦的能力去赶鬼。然后耶稣基督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我们是一伙的，我们还会自己干吗？我们还会这样干吗？在第二十九节他说，人如何能进勇士家里抢掠他的家具呢？不是先捆住勇士后才可以抢掠他的家财吗？他是耶稣基督用比喻的方式来去讲解他在这个世上的施工。他是做什么呢？他是降临在哪儿？在撒旦的家中，把撒旦给捆住了。捆住了之后，就把撒旦家里的所有的人给他们一个释放脱离的机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施工在世上，他先捆住勇士才可以抢掠他的家财。所以我们发现基督进入了撒旦的家，把撒旦捆住，因此能拯救人类。这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圣经说，天主赐圣灵大能与拿撒勒人耶稣，立他为基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耶稣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制服的人，因为天主保护他，保佑他。对不起。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是他施工的特征，这个是他施工的一个特点。他就是在每一个城市遇见撒旦强烈的反对，被鬼附着的人，那他靠着圣灵的大能赶这些鬼，而释放被鬼附着的人，也把福音传给所有受撒旦欺骗的人。邪灵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他们也知道他必除灭他们，因此就开始强烈的反对耶稣基督。我们要知道邪灵因为这一点，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因为他们认他的权柄，他们认而怕耶稣基督。可以很简单的说，邪灵怕基督，邪灵怕天主。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十五节，恶鬼回答说，耶稣我晓得，保罗我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有许多人，我是赶鬼师，我有权柄去，我有能力去赶鬼，我有这个天分，我有这个恩赐。但是在圣经中我们发现，他们所认的权柄不是人的啊，不是个人的权柄。哎，我老厉害了啊，我跟你说，他们会说，保罗我知道，耶稣基督我晓得，保罗我知道，你是谁呢？在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他说，你信天主只有一位，这原是好的，鬼魔也信却占据。他们害怕，但是不怕你。我跟你说，他们怕的是耶稣基督，怕的是天主。这个我希望大家能记住。有许多人在我们中国，有许多人在我们世上，在教会之中说，我是赶鬼师，我能被鬼附。我看我们的时候拉着手祷告，说方言，这个那个。然后我跟你说，他们其实还是，他们就是欺骗人的人。我跟你说，没有人能说我有这个能力，我有这个能力，不，这个能力是天主的，是耶稣基督的。在基督施工中有很多被鬼附着的人，但是在教会时代，希望大家能记住，在教会时代我们发现有越来越少的被鬼附着的人。这个不是我的思想，这个是在圣经中。教会时代，我们看早起教会的时代，我查了查，我发现在使徒行传其实没有多少被鬼附着的人，没有记载多少被鬼附着的人。我发现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有一个撒旦的假先知欺骗人，迷惑人的心。他说有一个巴耶稣又成为一律马，翻出来就是法术的，他拦住他们要叫访伯不信从。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瞩目看他，他说你这魔鬼的儿子， 满心诡诈奸恶，与众善为敌，你搅乱主的正道。那么在这个时代，大部分我们受到大部分的攻击是这样子的，是什么呢？就是与众善为敌，搅乱主的正道的人，假先知啊。然后他说你是魔鬼的儿子，其实所有的非信徒都是魔鬼的儿子，但是这个人呢是明明的被撒旦使用来去攻击或去欺骗去毁坏天主的功。那么在这个特别有意思，在使徒行传16:16-18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侍女，他说有一日我们往祈祷的地方遇见一个使女，为捕侍鬼所附，因占卜使他主人们大得财力。17，我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一点。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叫说，他们喊叫说什么呢？这个被鬼附着的侍女喊叫说什么？这些人是至上天主的仆人，来宣传，来宣教教世救世人得道与我们听。那我问你们，这个被鬼附着的侍女撒谎了吗？没有，他说的是实话。而且我们发现一开始保罗也没有晓得这个侍女是被鬼附着的人。在18，他说侍女一连多日这样喊叫，好几天这个侍女跟随保罗跟随使徒们说，这个就是天主的仆人，你们听着他吧，你们接受他所说的言语，他所说的话语。但我们发现他这样做其实不是在支持他们，而是在什么搅乱影响他们的施工。后来使徒保罗最后发现了这个是被鬼附着的人，然后把这个鬼赶走了。这个很有意思啊！我跟你说，你如果你是跟保罗在一起的话，我感觉你看不出来这个人是被鬼附着的，你看不出来。你说，哎呀，这个有可能。你说，你看这个侍女很属灵，支持保罗。但是我们发现这个邪鬼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隐藏的状态，欺骗的状态，非常狡猾。那么在《使徒行传》19:11，我们又能看到这个赶鬼的这件事情。这个是非常特别的经文，在圣经中，19:11，他说天主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异能。那非常的异能，他又加了非常，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这个是特殊情况，不是常常见的事情。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者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邪鬼也从所附的人身上出去了。但是这个是非常的异能。然后我们原来看过的经文我不再看，但是有一些人说，那保罗能赶鬼，我们也试一下吧。然后他们也找了一个被鬼附着的人，然后说这个说那个，然后有他们赶鬼的仪式的。最后鬼说，我耶稣基督我晓得，保罗呢从耶稣基督手赶鬼的权柄我也知道他，你们是谁呢？最后我们发现他们也输得倍儿惨啊，然后跑走了。这个鬼胜了他们，制服他们，以致他们赤身子受了伤，跳出室内去了。所以我们发现，其实在《使徒行传》中也没有多少被鬼附着的人啊。而且在保罗赶鬼的这个施工之中，这个能力之中，我们发现这个是非常的异能，不是常见的事情。那么我们这个是《使徒行传》，那么我们一开始看保罗的书信和大众书信的时候，就是《使徒行传》以外的和福音书以外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没有被鬼附着的人，没有，也没有教导我们在这些书信里边，也没有教导我们如何去赶鬼。我想问，这些赶鬼师他们说要用这个方法，先祷告，后说这个，后说那个，转三圈，跳三次，啪啦啪，哗啦塞，发啦哈，然后这个鬼就出去了。那这个方法是从何而来呢？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怎么赶鬼，没有一次告诉我们怎么赶鬼。那他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信他的人，去传福音的人会有赶鬼的权柄。他，我有天上地上的权柄，所有的权柄都赐予我给你们，你们现在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一到 保罗的书信，我们一照大众书信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个事儿了，也没有教导我们。如果这个是极大的问题的话，如果我们发现在十个人之中有两个被鬼附着的，或者是有两个被邪灵影响的人，那么我们应当开始知道该怎么去赶这些鬼。但是圣经没有这个教导，所以我们现在在教会之中，也在很多所谓的圣经的这种书店里边，你去买一本书，大家说黑暗世界什么这个然后这奇奇怪怪的这些书，你看我跟你说我经历过，你如果遇见一个鬼你要这么来去带他，你这圣经没有这些教导，没有。这些属性所强调的一次的又一次所强调的就是邪灵及撒旦的欺骗。他没有说，我跟你们说，如果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人来的话，你要用这个的方法来去把鬼赶走了。他一次的又一次说什么呢？你们要小心，别被欺骗，别受这些邪灵的欺骗，一次的又一次。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他说圣灵明说，在末世必有人丢弃圣道，听从什么引诱人的邪鬼和鬼魔的道理。那我们原来学过，不用花很长的时间。他所强调的是什么？在末世耶稣基督快要降临的时候，你们会发现有很多人离开正道。为什么离开正道呢？因为他们所熟的这些思想，他们这个思想是从哪来的呢？从邪灵来的，从撒旦来的。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八节，他说无论，保罗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使，若传给你们的福音与我们所传的不符，就应当被咒诅。他这个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有可能会有一个灵，会有一个天使讲另一个福音，你们要小心，你们要拒绝，你们要咒诅。在古罗西书第二章十八节，他说你要小心，有一种人是什么？敬拜天使的一种人。啊，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把我们这个现代灵恩派的人都分为这些敬拜天使的人，老想看到这些奇迹，老想看到这些非正常的事情发生。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他说轮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和我们到他哪里聚集，我求弟兄，或有灵，或有言语，或有假冒我名的书说基督的日子降临，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乱。他的意思是有可能灵会这样教育你，有可能灵会这样的去教育你，你要小心，不要接受这种思想。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他说亲爱的弟兄，有人说自己是被灵感动的，你们不可都信，应当实验那灵是出于天主不是。你看他没有说你别拒你，他没有说他肯定没有受感动，他没有这样说，他说他也这个人有可能真的是被感动，但是你要小心这个感动的这个根源是哪儿，这个感动的起源，你要实验这个灵是出于天主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的假先知出来，你们可以知道什么灵是出于天主的，凡灵认耶稣基督是称肉身降生的，这是出于天主的，所以你们要小心，你们要小心。这个就是一小部分警告我们，在这个时代你应该怕的并不是被鬼附着的人，你应该怕的是什么？这个从魔鬼来的这种被盗的思想，不合乎圣经的思想，因为他们在这个世上会欺骗你。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结束哈，我说一下几件简单的事情。我们该怎么看教会的属灵征战战争？首先是围绕着真理啊，是围绕着真理。我们是属于讲真理的，讲福音的，我们是维护真理的，所以我们有什么责任，我们有什么本分呢？我们要学习而持守真理，我们要不信拒绝所有不认耶稣基督的人，或者是说宣传别福音的人。所以伊斯兰教什么罗马天主教啊什么，你随随便便找一个教，如果他不讲福音，我们要拒绝他。我们不应该说他们人也挺好的，不，他们是撒旦的佣人，说得很清楚。 魔鬼与邪灵的活动在这个时代是以欺骗的方式攻击我们。圣经很清楚的是说，撒旦的假先知是在我们中间的，也很难认出来。为什么犹大在第六节说什么呢？他们是我想讲福音，我想写一点好听的，我想讲我们通德的福音，但是我没有办法讲这些，因为有一些他假先知偷入教会。什么意思呢？你们看不出来，要小心，是不好认出来的。我要这样跟你们说，其实最危险的不是一个奇奇怪怪的人，或者是我们说一个非正常的人，或者是一个精神崩溃的人，啊，最危险的是什么呢？是一位有权有势的、有口才的人，因为他们有引诱人的能力，这个是最可怕的。来我们中间有口才，说得很清楚，懂圣经，但是开始讲一些不合乎圣经的思想，开始讲一些违逆天主的智慧，这个才是特别可怕。特别可怕，这个作为一个牧师，我们最怕的就是这个，穿着好看的衣服进来说话可好听了，谁都喜欢的，这个就是假先知的特征，有口才。在犹大书他说，这些人常说怒言，自不知足，随从情欲做事，口中说金夸的话，因为坦利尊重人的外貌，可会操纵人，可会说话，客会说，你看，哎呀，你真好，哎呀，谁谁谁弟兄你真好，哎呀，要不来我家学习啊，要不来我家我们一起查经班，你跟牧师说过吧，没事儿，来吧，啊，这种人这是最可怕的。在使徒行传第20章，保罗看着盯着他所培养起来的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什么呢？我知道我去之后，我离开你们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就是你们中间，从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背道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这个是最可怕的，说，哎呀，我怕这个邪灵被鬼附着的人，我怕这个，我怕那个，我怕这些超自然的事情的发生，我怕这。你所怕的应该是什么？非真理。你所怕的是什么？这些人很难分辨出来的，这些人来说好听的，操纵人心，说精夸的话，尊重人的外貌，这种你所怕的应该是这个。所以我们怎么分别这些人？我们看他们所说的合乎不合乎圣经，他们所讲的到底是不是福音。如果人说，哎呀，我相信福音，但是人若不受洗的话就会下地狱，这个是撒旦的用人。如果人说，啊，你要相信福音，但是你还得遵守律法，你不能吃猪肉，你这个不能吃，你那个不能吃，那个就是撒旦的用人，你要小心。你说，但是牧师他人可好了，那有可能，但是因为他所讲的是被盗的，他所讲的不合乎圣经，他就是撒旦的佣人。我简单的说几件事情，撒旦的佣人不一定是你楼下的精神病的流浪汉，好吧，但是还真有可能是你离你小区不远的那个家庭教会或者是三字教会的牧师，可能是罗马天主教会的神父，可能还真是那一位站起来说圣经的真理其不是特别重要，不是太重要，是有错误的，很好，有参考价值，有一些好的教导，但是我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不能完全的遵守，我们不能引诱圣经的所有的真理。这个人是撒旦的佣人，他会有口才，他说话会特别好，你可能也会认为他这个人真有爱，但是你要明白，他所说的这个话语是从他父亲来的，撒旦来了，从创世纪第3章开始，你未必死，啊，没撒旦说你吃这个你会死，不一定，他的话语是不可靠的，天主真说了吗？真的吗？有可能是那一位站起来说，我得了新的启示，我做梦了，我看见遗像了， 你听从我。但是弟兄，你的意向、你的梦、你所得的启示和圣经是不一致的。那我们知道这个人也是撒旦的用人。所以无论我们提哪一个时代，我们看圣经、圣经历史，我们会发现是欺骗与模仿，欺骗与模仿。那么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学那么多啊，学那么多，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们，不要怕邪灵，你要怕非真理，你要怕被盗的话。